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首长诗啊，他们在写诗的时候是到了这个突壁山庄，还有凹晶溪馆。那这个地方作者做了一点点景象的描述，说这个地方房宇不多，房子很少，房子不少，所以大部分都是自然。那少数的几个房子又比较矮小，那只有两个老婆子上夜，所以他本来就是大观园里面比较僻静的角落，不是那个热闹的处所，也不是繁华的处所啊，比较幽静的地方。那他们就跑到这里来，因为人最少。那黛玉、湘云看到这些守夜的老太婆们，就关了灯。湘云就笑着说：“他们睡了也好，我们就在卷棚底下浸水赏月，如何？”我们注意，卷棚是东方的建筑，在柱子外面，在室内空间延续下来的一个屋檐的部分，叫卷棚，啊，叫卷棚。所以那个地方等于是一个廊，而这个廊刚好是架在水面上的，所以他说我们就浸水赏月，靠在栏杆旁边，靠近水，所以它是赏月最好的部分。那两个人就在两个香妃竹墩上坐下，注意不是坐在椅子上，椅子有一点太正式。竹墩，我们知道墩这个字有一点是一个鸡的形式，现在比如说我们用陶瓷有时候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座椅，一个凳子，小凳子，很矮的小凳子，叫可能我们可以叫墩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它比较随意做的东西，不是那么正式的家具。那用香妃竹，注意香妃竹就是林黛玉的院子里种的那种竹子，上面有潇湘二妃子哭过她眼泪掉上去的咖啡色的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所以刚好有一点在暗示林黛玉，就是林黛玉总是哭的，而她的泪痕会变成竹子上的斑点啊，所以香妃竹的竹墩，那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注意这一段啊，天空有一轮明亮的月亮，池塘当中有一轮水月，两个月亮你分不出来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你在那个最清明的水塘旁边的时候，你发现月亮，天空的月亮，水中的月亮是同样的美的。那上下争辉，好像置身于金宫交市之内，好像在水晶宫里面。微风一过，粼粼池面皱壁铺纹，令人神清气静。所以大概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刚才所有的人世的欢乐或忧伤都过去了，现在是两个青春的少女进到了大自然当中。当你走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所有的忧伤会减少，所有的欢乐也会平静。所以我们会发现，也许在对比75回薛蟠、邢德全他们玩得一塌糊涂的那个现世的世界，跟贾母的中秋赏月品笛的忧伤的世界，现在有一个超越。这个超越是说，如果你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眺望生命的忧伤跟喜悦，其实你会比较平静，因为你会看到这些忧伤跟喜悦其实都是假象而已。因为有一天生命无所依附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忧伤，也没有真正的喜悦。所以我觉得作者在把人带到大自然，带进自然，带进自然去看天空的月亮跟水中的月亮。有没有发现这个晚上这么多人在赏月，每一个人看到的层次是不一样的。那看到月亮很美，在那边喝酒唱歌是一种赏月。贾母后来赏月赏到品赏的是人生的凄凉，因为她听到笛子的声音，她闻到桂花的香味，他看到了月光里面的忧伤的部分。可是看到月亮欢乐是人生的一个层次，看到月光产生凄凉也是人生的一个层次，看到月光产生了欢乐跟忧伤都能够沉淀变成平静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你会发现最后的层次是黛玉跟湘云，对他们来讲其实可能已经领悟到天空的月亮、水中的月亮都是一个虚幻，你很难在这里做真假，因为《红楼梦》一直在讲真跟假。那如果真家已经抄家，表示假家不会太久了。所以真假之间，也就是天上的月亮跟水中的月亮，它们上下争辉，可是都是会过眼云烟的东西，因为 慢慢慢慢月亮又变成月缺，它不见得都是这个圆满的样子。好，所以我想作者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意思让我们去领悟它的这个变化的感觉。那湘云就有一点野心或企图心，他说，哎呀，这么美，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船划着船在湖上水上赏月，那又更美了。黛玉就笑他说，你总是得陇望蜀，你要一个东西你还是不满意，你还要另外一个东西。有没有发现七十五回到七十六回一直在讲圆满这件事情，尤其是七十六回我们一直在讲到他在提醒我们，所有的圆满可能都是自己的一个假象。所以我们会觉得一个眼睛是残缺，一个耳朵是残缺，一个鼻孔是残缺，可是都有了未尝不是残缺。所以作者其实已经在用蛮深的某些意涵在提出残不残缺圆不圆满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我可以很多东西没有可是我不残缺，我可以什么东西都有可是我可能是残缺。所以我们会发现作者在《红楼梦》的最后其实是有一点想要讲天上的月亮水中的月亮，也在讲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应该问自己两个问题，说我缺什么跟我有什么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你会发现很有趣，就是说我可以有很少，我可以缺很多，那它可能是一个很不快乐的状况，因为它有的很少缺的很多。可是我们知道说我可以有很多我还是可以缺很多，那因此你这样演绎下去你会发现你可以有很少也缺很少，你可以有很多可是你也可以缺很少，其实这个逻辑可以演变很多的不同的数学公式出来。那因此有跟缺可能是自己在画这个线，我有什么跟缺什么这道线。所以作者在这里看到湘云讲说，哎，如果能够有船就更好了。那黛玉说，你这个时候把那些人都叫起来然后为你撑船何必呢，他会觉得反而是一种破坏。所以这里面有对生命不同的解释，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两个人坐在这边看到了天空的月亮水中的月亮，大概已经是可以是极其美好的事。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时候，你就把就是敲锣打鼓的把睡觉的人都找起来说，我们要游这个碧潭，然后大家就为你划船，那未必是一个好事。所以黛玉在这里有一点领悟，黛玉自己其实是父母双亡什么都没有了，她其实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寄养在一个外祖母的家里，可她同时也觉得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的美好大概也是一种圆满。她反而会提醒这个湘云说，事若求全何所乐，你事情一定要做到十全有什么好快乐的，你总要有一点缺才快乐。这个逻辑很有趣啊，就因为你缺憾就是你有渴望，当你什么都没有缺憾，就是我们前面讲说薛蟠可能是一个极不快乐的人，因为他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他可能变成一个极不快乐的人，因为他在得到之前没有渴望，没有渴望的机会，没有珍惜的机会。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其实作者在七十五回七十六回很多东西是呼应的，中间产生了很多呼应跟连贯。湘云当然也是一个领悟力很高的人啊，就是黛玉讽刺了他之后，他就说，哎呀，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啊，就说得到一个东西就想多要一点东西，可知那些老人家说的不错，他说，说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事事称心。他说贫穷的人都以为那些富贵的人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就像我们今天在世俗里也是，我们说啊，我如果是某某人就好了，有那么大一个塑胶企业王国这样，我如果是这个人就好了，做到总统这样。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辛苦，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生命里面不快乐的部分。所以湘云就是讲说从贫穷的角度去看富贵，其实很多东西不了解，也都觉得他们好像事事都可以称心。如果我们告诉他说我们今天富贵的人告诉他我们不能顺心，他们 也不相信，一定要他们亲历其境他才能够有知觉。所以曹雪芹基本上认为人是要经验生命的，当他不经验生命的时候讲是没有用，因为那个领悟是假的，它只是一个知识体系的知道而不是心里面的领悟。领悟不是知道，领悟是真的经历以后不想讲什么了， 啊，才叫做领悟。所以有一点在这个讲前面的事情，因为湘韵就讲说，你看他们还在感伤，他们还落泪，我们两个是今天在场所有的人父母双亡的，我们从来没有团圆的机会的，那真正掉泪应该是我们两个，可是刚才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就真正其实心灵上最荒凉的是湘韵跟黛玉，因为他们从小父母双亡。那看到月亮的时候，最大的感慨是他们人生十岁以前他们的团圆就结束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在十岁以前就死掉。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作者怎么样在讲层次，一层一层的带到真正的领悟是要经历生命的某一种痛，那这两个女孩是经历过最大的痛的，所以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懂事也跟他们这个极早熟的痛有关啊，他们痛过，所以他们懂得了这个东西。所以黛玉就笑着说，不但你我不能称心，就是老太太、贾母、太太、王夫人、宝玉、探春这些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随其心，同一理也。他说其实大家都不快乐，也都不能够什么事情都如意顺心，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我们根本就是孤儿，那我们有什么可以要求顺心的事情。那湘云听到黛玉这样说，就怕黛玉伤感起来，因为黛玉总是会伤感，总是会哭。可是我在这里有一点想跟大家交换一个意见，就是我们总觉得如果我问说谁是《红楼梦》里面最感伤的人，大家可能不假思索就说黛玉，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多看几次以后不一定会这么快回答。黛玉是整天在哭的，可她反而在面对生命的某些该舍的时候，她是比谁都决绝的，他反而没有刚才贾母想要继续维持着不散。我不知道大家聊不聊，就是黛玉对于散这件事情从来不假思索，她觉得生命本来就是会散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她跟宝玉的不同也在这里，宝玉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她最怕就是散，可是黛玉永远告诉宝玉说生命有聚就有散，有生就有死，她对于散跟死亡她是早早领悟的一个人。所以因此黛玉也许不见得是感伤，她的眼泪其实只是她要还掉的东西，因为她被浇灌了这么多的水，所以她要用眼泪去还给宝玉，所以上一世欠的她这一世用眼泪来还。所以因此我不觉得她是一个感伤的人，因为你慢慢就看到她在语言里面透露出来的东西反而比较直接。好，可是湘云有一点安慰她，觉得怕她伤感，她说不要说这些闲话了，我们来联诗吧。